美中两国贸易战正酣，舌战十一回合未见输赢。台湾有舆论担心，大陆拼经济，台湾拼政治。如果台湾经济日益边缘化，对两岸的分与合产生何种作用？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贸易战继续，台湾是否能坐收渔翁之利？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参加国民党台湾总统初选，掀起台风。以高人气当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掀起的寒流经久不衰，寒流台风相加，是否会翻转两岸关系？台湾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很高兴为您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5月12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跟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美中两国的贸易战正酣，舌战十一回合未见输赢。台湾有舆论担心，大陆拼经济，台湾拼政治。如果台湾经济日益边缘化，对两岸的分与合会产生何种作用？那么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战如果继续，台湾是否能坐收渔翁之利？另一方面，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参加国民党台湾总统的初选，掀起台风。以高人气当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掀起的寒流经久不衰，寒流台风相加，是否会翻转两岸关系？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到了两位来宾，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谈论这些相关的话题。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李森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在台北和林森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请到的嘉宾。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分析专家，同时是外交部研社会前任主委、现任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严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哎，博弈、林森、蔡会长、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林森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森，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做客海峡论坛。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先生因为外出公干，是在美国盐湖城通过视频参加节目。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刚才提到美中两国贸易战正酣，舌战十一回未见输赢，那么近期似乎还看不到休战的迹象。有评论说，台海两岸是大陆拼经济，而台湾拼政治。那么如果台湾的经济真的会日益的边缘化，对两岸的分与合产生何种作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战如果继续，台湾是否能够坐收渔翁之利？好，首先请教台北的严建发教授，那么美中的贸易战对台海两岸关系影响，请您做一个评估，那么对两岸关系的利与弊各是什么？您的看法？
是，我想美中关系对台湾影响是一直长期以来都是如此。我总体的评估认为说，目前来看是利多于弊。怎么说呢？因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现在美国越来越关切台湾，而中国对台湾本来一直都没有松手嘛，所以这是利多。那从经贸上来讲，过去我们过度依赖中国，但因为现在美国的经贸制裁以后，中国的整个分工链有些松动，所以很多台商必须要离开中国或者到回台湾，所以在经贸上也减少了依赖。当然弊的问题就在于说，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对峙以后，有可能中国会找台湾做出气口。但是这个部分目前我觉得目前蔡政府还处理相当好，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挑衅，我们只是捍卫主权而已，所以 我想也没有太多的借口让中国来找，所以我想总体而言应该是利多于弊，当然利弊得失这个都还看未来的这个发展，还有很多变数，目前我们还看不到。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是严教授的看法。那么几乎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再来请教华府方面邀请的人在盐湖城的蔡德良先生，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战对于台海两岸的关系也请您做一个评估，另外呢对于两岸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利与弊。
是主持人各位观众严教授大家好，我觉得目前这个是一个比较说是说突然也是突然，但是说是说是有长期的准备也有长，因为真的讲这个川普发动这个贸易战已经开始几乎是快一年了啊，从去年大概三四月开始说要开始发动，到后来有涨的这个关税，到目前为止呢涨的关税涨到25%来讲，那么心理上来讲我想很多两岸的这个不管是投资人也好或者一般民众呢有心理上准备，本来上个礼拜觉得说应该是没问题了，一切都要解决了，这个协议都要签了，可没有想到说突然呢完全改变了，变成说关税加定了，而且事实上呢还威胁可能在未来所有的从中国大陆输到美国的商品都会加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有几个面向我们可以了解，第一个就是说对大陆的影响，第二个是对台湾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对整个东亚的影响。那么我们来讲的话，这个事实上来讲，因为大陆在依赖美国方面不像台湾依赖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们也一定有个心理准备，就是说准备走自己的路。换句话讲说，在从去年开始，他们已经一直在打预防针，说假如有很多东西不能卖到美国来，或者美国跟那个强力的阻止大陆的商品卖到美国来，那么可以很明显的就是。大陆准备走自己的路，换句话讲说已经有些心理准备，所以这个准备够不够，能不能就这个挨过去，这是一个可以考量的现象。那么对美国来讲的话，因为进口的东西是非常的量，数量非常大，那一定会对消费者产生一些影响，所以美国能够撑多久，大陆能够撑多久，这个是不是有长期的现象还是一个短期的，这个对一般投资人或者台商的这个投资决策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没有一个尘埃落定的阶段。虽然目前已经有很多台商准备回到台湾来，但是因为台湾目前由于所谓的五缺啊，缺人工啊，缺这个土地啊，缺水、缺电，这些问题的话呢，假如说有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投资回到台湾的话，是初期应该是好事，但长期下来，因为这个成本很快就会飙升上去，所以很难说是长期还是好不好，因为台湾毕竟不是那么大嘛。那么，假如一下子，比如说有像这个蔡英文政府所讲有5000亿台币的资金回来投资的话，那么是不是对这个投资环境产生一个加成的效果？那这很难讲。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整个的情势还有点混沌，不太确定。很可惜，两岸政府并没有一个沟通的管道。所以目前对台商来讲，只能各自，自求多福。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是有点混沌的，要看各个行业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毛利率，看他们所谓的这个适应，还有这个竞争的对象，来看看是不是有可能说他们可以不需要动，还是说动的情况能够动多少？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未来两三个月能不能解决，还是说这个。关税加了以后25%，加了会不会变35%、50%，或者是说长期的，比如一年两年都会这个样子。那么这种长期的话，这当然就要做长期的因应的方式。那目前最糟糕的情况，对整个东亚来讲，所有的投资人来讲，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不确定性，不确定说我到底要留在这里还是要走。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很多投资就会卡在那里，只是有些可能资金会先撤走啊，怎么样？但是整个来讲是一个不确定性太长太多了。
蔡德良先生，先讲到这儿这个问题。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 请教啊，先请教这个台北的严建发教授。那么，2019年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年，是这个美中关系40年，也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那么，在最近啊，美国国会众议院应该是我没说错的话，是上一个星期通过了表决，通过了一个叫做《台湾保证法》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也是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那么。非常这个罕见的啊，不寻常的是，白宫的官员、国务院的以及国防部呢，有好几名这个官员，这是第一次公开的参加了这个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国会山举行的这个庆祝这个美台关系啊，就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这样一个酒会。那么最新的这一系列的发展，对于两岸关系是否能够带来实质性的？这样的影响对于台湾的这个蓝绿两大阵营的这个影响各是什么？
是我想这里目前看来是有点所谓的图穷匕现啊，因为过去中国一直讲一个中国原则，那美国这边就是所谓认知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但他又说这是美国定义下的一个中国政策，所以大家都对于台湾问题没有说太就是没有太明显的去表白，但是慢慢的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明显了。也就是说，从只要回到当时1945年这场战争之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台湾是美国，花99.5%的资源把它它去殖民化，所以这个问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怎么会把台湾愿意把台湾归还给中国呢？那中国又是一个历史迟到者，现在。PRC 是在1949年才见证的，1945年台湾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已经处理了，就他殖民问题处理了，所以，他这个历史知道者，他怎么去宣称台湾是他一部分？所以，大家都在打模糊仗啊，只是说到时间到了，快接近的时候，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朗化。那显然以美国所定的这个台湾这个保证法这些一系列的发展，很明显就是美国。支配台湾的这个是一个现实，而如果说中国想从这里面获取一些要攫取台湾的话，我想会受到美国非常强力的这个反制。
嗯，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同样一个问题，我来请教一下人在盐湖城的蔡德良先生。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了这个台湾保证法，那么是也是为了庆祝这个台湾关系法的40周年，那么很多高官啊，美国方面也是非常罕见的出席了这个酒会。那么对于两岸关系，这些发展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对于蓝绿两大阵营，各自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看起来，这个美国政府官方或者国会透过国会来做一些动作，事实上这一次也是，我想可能是第一次这个所谓的官方。正式的动作就是来支持台湾关，但是你要说他要礼仪性来讲，他也是支持这个礼仪啊，这个典礼啊。所以以美国国会通过这几次这几个案子来讲的话，我想都是比较一个叫做这个显示性的这种所谓的一种端出一种姿态，因为这些话说通过的案子呢，基本上都是正常来讲都是。美国行政单位本来就可以做的，并没有说不可以做，它只是一个确认说我有授权给你做，但事实上没有授权，本来就没有说不可以做，所以这个是一个实质上是没有真正的实质上的意义的，只是说它让你觉得说让在台湾的人或者在台湾绿营的人会觉得说，哎，我得到更多美国的支持，那事实上来讲是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不过刚才我想，刚才像严教授讲的很好，就是说，你可以确认，也许你大陆方面有动作的话，可能就这样子了，嗯，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表示性的动作。那对这个对蓝绿方面对台湾的影响，我想是让人家感觉上这个美国政府是比较支持绿营的，这是没有错。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是蔡德良先生的评论。那接下来我把这个节目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目前在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个情势比较这个混沌不明的时候呢，当然也有这些媒体他们发表评论说，如果现在看起来像是这个大陆跟美国他们都在拼经济，虽然可能是彼此各自拼也是在互拼，但是台湾呢好像一直都在拼政治，那么台湾的经济有可能边缘化的这种危险呢、啊、那么但是呢也有人说到这个两强相争啊，鹬蚌相争，也可能台湾得利。那么到底您是怎么看在目前这个美中贸易战这个大战方案的时候，台湾的一个经济角色跟地位？
是看这个问题，应该是说从人为的角度跟结构性角度。人为角度，不管你拼经济或拼政治，你要看这个结构性的这个条件。过去有一段时间，台湾是很边缘化，是因为资金都往中国里移动。但是台湾的边缘化不至于非常边缘，如果用学历来看，那算是半边陲。
嗯，
就是还有比我们更后端的。只是说我们可能就没办法像以前1990年代那么样的繁荣，但现在是情况又转变了。现在是很多人逃离中国，要回来台湾，那可能往日本或美国连接。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国防台湾的这个确保法，这里面又保证法有提到说，台美要这个 T 法要重启，
嗯，
还有这台湾跟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签，或者会讨论。那这就表示说，我们就往另外一边移动了，可能将来跟日本、美国连接会更深。但是台湾还是一个属于半边陲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是结构性。那至于拼政治、拼经济，本来台湾就是个多元社会，也因为媒体报道政治，所以忽略了经济在拼。其实经济也很拼的，你看大家每天在忙什么？忙着经济嘛。所以我想那个只是一个媒体的说法，媒体是选择性的这个报道嘛。我想，很多包括像我们说社会教育也在进行呢，并不是因为拼政治以后就没有这些都不动，不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我想这里面有一个盲点，分析上的盲点。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继续回到线上，我们请教蔡德良会长，就是刚刚我们也请教了这个严建发教授，在问题当中我们也提到，有人认为说这个在美中两强鹬蚌相争的时候呢，台湾也有渔翁得利的这个可能啊。那么您但是也有这个另外的说法，刚刚也请教过严教授，就是也有可能有人说会有这个台湾会有边陲化的危险啊。那么刚刚已经请教过严教授，现在想请教您，对于在目前美中贸易战当中，台湾的这个目前的形势，不管是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您是怎么看？会更好呢，还是会更危险？
现在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美国对这个大陆或者对整个东亚的压迫啊，因为这个经济上来讲，它有个压迫感，因为它不是它目前看起来只是针对中国大陆，那其实中国大陆会牵涉到韩国、日本、台湾这些国家的经济。那么现在是25%，会不会涨到35-50%？那么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目前在整个区域的所谓的这个联盟或者是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上来讲，都是缺乏的。譬如说跟美国的 T 法根本没有办法谈，他们根本不跟你谈，那么也没有办法参加这个东协10+3、10+1，也没有办法参加 RCEP， 也没有办法参加TPP。所以呢，这个关税的损失呢，是不是会超过美国对大陆这个对大陆这个关税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个问题上就产生，就台湾目前的话，假如纯粹以各国在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上来讲的话，那么台湾已经被边缘化了，因为它已经又不在东南亚的这个协定里面，又不在这个东北亚，那么跟其他国家，跟韩国、跟日本都没有自由贸易协定，跟美国也没有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这个我们想主要的所谓的经济边缘化是在这里。那么至于说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对台湾来讲是有利有弊，目前看起来还不知道，因为主要是美国，尤其是川普本身对大陆现在的要求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在两边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达成协议？只要一达成协议，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投资人才知道要往哪边走。在还没有达成协议之前，投资人可能还不晓得。因为你这个任何一个投资动作都可能是长期的，这长期的，你假如说万一过两天他们协议达成的这个 关税通通都没有了，那是不是要搬回大陆去呢？所以这个情况产生目前是混沌未定的状态。当然有可能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导致中美两国产生更多的冲突，然后对台湾更利用台湾做一个筹码，互相在这个叫做这个显示自己的肌肉，那么就做更多的危险的动作。我们希望这个蔡政府在这个过程里边能够就像刚才严建花教授建议的，能够保持这个冷静，没有不会过度挑衅。这样子的话，我们台湾才可以保证安全的，起码可以度过这个关卡。最重要就是明年1月11号。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刚好又碰到美国对大陆强力施压，是不是大陆会不会有这个动作出来，就是说要表达一个不满，或者是要找到一个宣泄口，比如有大陆可能从现在一直到一月的时候，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关系，所以民情社会不安，民情不定，这个为了要维稳，只好转移他们的这注意力，对台湾做出一个什么动作出来。尤其1月11号以后，假如说绿营的选举选得很好，那么是不是大陆会觉得说对台湾产生绝望，而对台湾就做一些动作，影响到两岸的安定，这是我们最关切的地方。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继续再把节目交给林森。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啊，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接下来啊，有一些网友和这个观众听众的一些啊网上的评论，我来读一下。第一位是一位啊叫傅正辉的啊我们的网友，他说现在的台湾的选情是可以断定，郭台铭肯定是赢不了国民党的初选的，而民进党的赖清德呢可能会胜过蔡英文。2020还是蓝绿对决的场面，柯文哲若是参选会。吸取不少韩国瑜的选票，那么因此团结的绿营的胜算还是比较大的，因此两岸关系将维持现状，可是风险将加剧，不可不慎重。另外一位是网名叫 T. Jerry 啊，他说川普也就是特朗普发动美中贸易战，或许可以让台商将工厂重新迁回台湾，但是对于台湾提升就业能力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位啊网友叫玉溪，他是说真民主是主权在民，看看人民有没有权利就算真假民主的区别。那么台湾比中共要真民主不知道多少倍，至少他们没有墙需要翻。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关于美中贸易战两岸分与合的话题的讨论暂时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寒流与台风能否翻转两岸关系，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 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台湾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上个月正式宣布参加国民党2020年的台湾总统的初选，引发了民间和政坛的热议。另一方面，以高人气当选高雄市长的韩国瑜一度掀起一波经久不衰的韩流。尽管韩国瑜本人一直还没有表示要参选总统，但是激情的韩粉们似乎已经迫不及待了。伴随着郭台铭台风的袭来，人们已经开始谈论韩流与台风相加是否会翻转两岸关系。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德良先生从美国盐湖城通过视频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来宾是在台北中广演播室的台湾外交部盐社会的前主委，也是践行科技大学的教授严建发教授。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好，接下来一个问题，首先还是来请教这个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啊。前面刚才我们就不断的已经提到，就是现在台湾有一些评论说这个大陆在拼经济啊，台湾在拼政治。其实啊，这是刚才严教授也提到了，其实这是并不完全准确的。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韩流也好，韩国瑜还是台风郭台铭也好，似乎他们都是在走这个拼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路子。那么两个人最近啊都到美国访问来造势，但是很多人认为啊，似乎台风更树大招风一些，那么国际影响更大一些，韩流呢似乎是稍逊风骚。那么到底谁最终能成为台湾总统的候选人和当选的可能性更大呢？严教授，
现目前真的是看不出来哈，因为目前大概最稳定就是蔡英文的民调，他缓慢成长。但也成长得不是很快。那赖清德现在目前的民调有点下滑，那绿营的部分是比较没有像蓝营这么样的激烈啊。那本来是蓝营的气势是比较团结，但是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分裂啊。那这个郭台铭或者这个韩国瑜的这个各自有各自的这困扰啊，所以也非常大。像韩国瑜就是因为他现在要面临到底要选择高雄还是台湾的问题，那这个郭台铭是因为他是个大企业家，而且附着在中国大陆很多的资产，所以会让大家不放心。但不管怎么讲，现在都是两边都是现在在炒热这个议题，因为炒热的理由当然有一些社会底层的不满，包括对现状不满，另外来寄希望给他们，另外就是其实韩国瑜跟郭台铭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粉丝，另外就是明年一月要参选这个立委的，也希望能够加持，能够从这里面获取一些能量，所以这才会卷起这么大的这样一个风潮。但这个风潮能持续多久啊？我看也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最近整个情况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国民党到底会推谁？目前也看不准啊。所以我想目前就把它当作一个风潮，但是是不是能够延续到总统大选，我想这可能值得我们再进一步观察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现在目前对蓝营非常不利的是美中两强的这个对抗，这个顺了故意逆了少意，而我们知道蓝营他是希望两边取，可是这个情势不允许他，所以以目前来看，蓝营的这个就是他的政策的这个选择空间会越来越萎缩，那这是他比较不利的地方。那对于民进党来讲，他战略选择无从选择，他只能选择跟美国靠，因为中国不跟他交流啊，中国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没办法接受，所以反而民进党的政策方向比较清楚，反而是对他是比较有利的。
嗯。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请教人在盐湖城的蔡德良先生。那么韩国瑜和郭台铭啊，这两个人现在叫这个韩流和台风了，最终他们两个人谁会有没有可能啊成为这个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如果成了的话，谁当选的可能性会更大？
目前看来还是就像刚刚严教授所讲的，目前还是情况还不确认。那么我们从个外部的局势跟内部的情况来讲的话，外部的情况有点就类似刚才严教授讲的，就是蓝营现在的一个 这个政策取向啊，这个华盛顿也不支持，这个可能这个北京也不支持，他也不能说完全不支持，因为你要知道是他们这样所想做的，所做的这个外交政策上来讲，其实是在马英九时期是几乎是一样的。那么那时候其实两岸三地的其实情况是最稳定的，就是说跟北京的关系也维持的不错，跟华府的关系也不错，只是目前中美两国因为目前是有这个竞争的情况，或者甚至对抗的情况，所以变得很不利。那假如是要稳定两岸关系，这个的做法其实是对的，只是美国跟那个中国的思维可能要改变一下，才能够适应这个环境。那从内部来讲的话，目前来讲，这个蓝营由于这个彼此其实把它纳入一个机制以后，变成一个良性的对抗，或者说是一个制度内里面的对抗。一开始你会觉得这个有分裂的现象，但是事实上呢，透过制度以后，只要这个选举结果出来，民调出来以后，应该会趋于稳定。因为现在蓝营大家坚持了一个，就是说目前还是觉得在台湾内部来讲的话，那么这个讨厌民进党还是一个最大党。那么蓝营认为说，假如这次选举输了的话，那么应该是从此这个中华民国万劫不复。所以呢，大家有个比较好的共识，就是说蓝营不管是推谁出来，都要团结合作投这个一票。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好像蓝营的分裂比较大，但事实上来讲，长期看来是这个蓝营的将来这个在制度上公平的制度的竞争出来的一个人呢，应该会比较好。所以我想这个长期看来是好的，但是目前就像刚才严教授讲了，目前还是比较混沌的状态。应该这么说，就是韩国瑜呢看起来声势比较高，但是他在这一个月到六月五号之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高雄市政执行的阶段，应该还会继续受到打击。那时候会不会使得他的这个声势往下消？这很难讲。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郭台铭郭董，他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表现，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他自己，凸显他自己，或者在中美贸易战中可以更凸显他有这个能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未来一个月可以解决的，可以看得出来的事情。至于柯文哲他参选的影响，我想柯文哲看起来是越晚决定可能对他越有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由于这个总统选举是一个组织战，很需要一个组织战，所以呢，国民党或者民进党都有地网委员选举，有党的组织战的选举的这个投入选举的话，不见得会输给柯文哲，因为输柯文哲只要太迟做决定的话，这组织战发动不起来，可能对他并不利。所以目前的民调是一回事，到时候真正选举的时候动员，跟这个真正的竞选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可能他不见得是有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还可能还看不到，要到了六月中以后，可能就可以看到两党谁会获胜，谁会胜出，到时候才会知道柯文哲到底会不会参选，这会比较明朗化这样。
嗯。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林森，在台北后共同主持节目的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好，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寒流与台风啊，到底能不能这个吹翻两岸关系。现在我们的网友啊是参与非常的热烈，我接下来啊念三名网友的评论啊。第一位还是刚才提到的玉溪啊，他说寒流与台风很明显不能翻转两岸关系，因为一直是大陆在鼓吹武统，啊，一直是大陆要剥夺台湾的民主宪政，台湾除了成为第二个香港，根本不可能翻转两岸关系。就算国民党真的上台了，除非解散中华民国，不然台湾问题仍然是无法靠台湾来解决。另外一位啊是叫永成乱啊。这位网友他说，中华民国四个字可包含过去的台湾一个省三个党甚至更多啊，多一个共产党也可以包容。那么从今天台湾省实行民主选举，这是各党有目共睹的啊，换到共产党民进党这些党能以民主形式包容各党吗？民进党共产党可以吗？什么是民主？没了主权还有党吗？好，另外一位是叫 Dumfree 啊，他说所谓韩流台风与两岸关系，我认为都是一个假命题。台湾从来不制造事端，也不挑衅对岸，台湾人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请问何错之有？先前中联办的剧本，韩国瑜的演技，如今中共高层的剧本，郭台铭的演技，共同点是一唱一和促统一。那么结论就是中国国民党不倒，台湾就不会好啊！这是三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了。我想请台北的严教授对这个三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做一个回应。
所以我觉得刚几个都讲得不错了哈。我觉得现在的资讯很发达，所以大家对资讯的掌握也很够。其实主要的问题关键还是在北京呢。北京一直认为台湾是中国，是它的一部分。但是你从不管是从国民党的历史角度来看，从美国的角度，或者从台湾这个绿营的角度来看，都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虽然他后来要提出一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但基本上也是换汤不换药哦。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在中国这边，那台湾只是维持他自己想过的生活，只是防卫自己。防卫自己如果是被称为是挑衅，受害者加害者，我觉得这个就没有道理了。所以我觉得就目前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其实得到非常多的这个肯定。我礼拜一才从这个立陶宛回来，现在立陶宛对台湾非常支持啊，这次支持台湾加入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的有80%的国会议员。所以台湾其实这个民主价值，台湾的经济发展，台湾的这个一些人才啦，或者我们跟对外客的这个礼貌啦或者友善，其实都得到世界很多的肯定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情况是会越来越好，因为毕竟我们走正道嘛，我们也不挑衅，也不做一些违反这个民主这个普世价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情况应该会越来越受关切跟肯定。
继续还是请教台北的这个严建发教授。我们注意到郭台铭现在是宣布参选总统了，那么他在访问了这个美国之后啊，他对媒体说了，说要中国承认这个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那么实际上这是凸显了他的一种困境啊。就有评论说了，是让选民认为他没有在讨好北京。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两岸关系是台湾总统这个选战当中啊最难拿捏的那一部分。那么迄今来看，台风和韩流他们两个人谁拿捏的分寸更准确一些？严教授，
我觉得两个都很难，因为郭台铭那种论点，大概台湾在30年前学界的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系统就是这样在主张，可是共产党不会接受的啦。所以我觉得郭台铭当然他在企业上他有很高的成就，但在有关两岸关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是个初学者哈，这样讲非常不好意思，但确实如此。因为北京不会接受，能接受早在30-40年前就接受了哈。那韩国瑜他的论述也很难，因为他只因为他高雄市长，他把主权丢给民进党的来这个卸责，但实际上他如果要来竞选总统，他势必要对中华民国主权要加以宣示，到时候又碰到北京的这个反对，所以说问题症结都在北京。那这些人只是，我不晓得他们的应该是一厢情愿呢，还是他们有别的目的啊？至少我觉得他们都朝旁边绕，是北京不可能接受。那现在北京，如果软软的批判，只不过他们希望说多培养一些反台独的或反绿营的这一些力量而已。但他并不是接受或者愿意长期容忍郭台铭或韩国瑜的这种论点，因为这些论点过去都已经讨论烂了，中国就是不接受，北京就是不接受。
好，接下来请人在盐湖城的蔡德良先生，就两岸关系啊，刚才说了是这个台湾总统选战中最难拿捏的那一部分了，在您看来，台风和韩流他们两个人谁拿捏的分寸更准？
台风寒流在最主要是在台湾内部的影响啊。那么我们讲说，2014年到2016年之间呢、啊，那么台湾的要讲中华民国，讲自己中国人的这个人，大概都隐藏起来了啊。这个就是很这个台独比较显性化，那么这个支持 你可以说支持中华民国，支持这个自己称为中国人的就比较隐性化，几乎没有办法谈了。那么韩国瑜跟这个郭台铭这个我们说的韩流跟台风呢，就是把这个显性化，起码把中华民国国籍又拿出来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主要的差别在就是让北京觉得说比较有希望，比较不会有比较激烈的动作，或比较不会有这个觉得说啊已经没有希望了，假如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动手这样。所以这种情形下来讲的话，假如说是韩国瑜，我其实目前来讲，他们还没选上啊，其实他们已经对这个翻转两岸关系有带来一些希望，因为北京觉得说，其实，在台湾还是有这股民意、这股力量支持中华民国，支持自己是中国人的。那么，所以呢，在假如说他们选上以后，虽然说在这个国际现实、政治现实上是几乎没有办法，但是这一次刚好可以让北京的人重新思考说，就算是我支持统派的、支持这个中华民国的、支持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来当政以后，也不过是如此。那么你北京是不是要反过来思考一下，说我可以做什么改变来把这个事情和缓，甚至于进一步的让两岸的关系进一步的修改更好，而不是说这个像刚才严教授讲说毫无希望，因为北京就是顽固不灵，什么都不会做。其实我想，长期下来，他们应该可能会有一些改变，而且他们也会看到说这个，不管是寒流还是台风，会对台湾产生变化。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做出一些变化？这样应该是对两岸将来长期是有好的、往好的方向走的。
嗯，好，谢谢蔡先生啊。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寒流与台风到底谁能翻转啊两岸关系。这是美国之音和中国新闻台湾的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啊。我们的网友参与还是非常的积极。接下来再来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啊。第一位叫阮伟成，他说，在中共的字典里面，两岸关系没有平等、协商两个字，只有屈膝和臣服。啊，是不是寒流或者是台风不重要，谁认同九二共识、一国两制，谁就能翻转两岸关系。不管郭台铭能不能当总统，至少他现在已经敢说出不讲一中各表就不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中华民族下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话，这在中共眼里就是两国论，所以他已经不可能翻转两岸关系了，除非他在和中共共同来演一个双簧，因为这么严重的话，中共一直还没有回应。另外一位网友应该是叫同事啊，那么郭台铭他说啊，郭台铭比韩国瑜危险得多，韩国瑜就是一个草包啊，这是他的话啊，不是我说的。说拼经济，连自己提出的这个自经区都回答不出来，只会说发大财、征服宇宙。郭台铭就不一样了。第一，说中共绝对支持郭台铭这个红顶的商人；第二，郭台铭更有欺骗性，可能他在做生意上的成功就把台湾人给骗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把这个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啊，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林森。那么刚刚这个阮伟成网友他其实提到一个问题啊，也是我想是总统层级的问题，也是未来在这个大选的时候每一个候选人都要面对，就是国家主权呢。刚刚这个阮伟成网友提到说，这个郭台铭有提到了所谓一中各表，就是在一个中华民族之下呢，有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他也提到说，事实上这个就是两国论。那么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他有意参选的，他也说了说一中各表不是这样表法的。国民党说的这个一中各表其实是这个中华民国。那么但是呢，在中共那边来讲的话，习近平他已经说了这个一中是两岸同属一中，那同属哪一中呢？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怎么可能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所以大陆的态度也很明显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在民进党方面，那么在蔡英文他可能有人说他是比较极独偏深绿的，他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不断的强调维护台湾主权。那么至于这个赖清德呢，他在可以看到的这个资料里面，他只说台湾是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叫做中华民国。那么也有人批评说，这个赖清德的这个说法呢是在两面讨好。我想首先就 美，还有这个，当然还有柯文哲，他对于这个台湾定位的看法，就是说台湾要这个谨慎而行啊，不要以小博大。我想请问两位来宾，都是请教两位来宾来看看，就是说目前台面上这一些有可能出现的候选人，他们对于这个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未来的这个主权定位的看法各有什么评述？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蔡德良会长。
是，我想这个问题很好哈。目前看起来的话，郭台铭先生跟那个韩国瑜都是极力拉往中华民国，继续拉往这个希望能够回到这个马英九时代的路线。而北京在这目前看起来是有点默许的味道，但是将来是不是可以说达成一个协议？我想是将来选上了再说。所以目前可以只能说两位的主张都可能就是可以缓和和缓这个，但他们的定位应该都不会超过这个国民党目前所定下的一个党的政策，所以呢也不可能太走过头，也不可能太，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他们两位的是比较稳定的。至于说我们会突然发现说赖清德突然好像在捍卫中华民国了，所以这个可以确定就是说他这个走向可能在绿营可能两边都没办法接受，但是目前由于大家这个绿营的很多支持他的人认为说目前讲的话是所谓的这个选举的语言，所以也没有积极的去反驳他。当时只是说蔡英文目前来看起来的话，他走比较亲美，而且走向比较这个有挑衅的路线，事实上是比较危险的，对两岸的关系还是比较危险。所以我觉得就目前这个蔡英文的政策看起来好像是他比较跟美国比较这个接近的，但事实上美国有很大的一个派系的派别的人是认为说过度的挑衅或者是什么是对美国也是不利的，所以目前这个东西看起来比较能够让大家可以接受，应该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可能是柯文哲先生他比较能够就是说在游走两岸，也比较把现实的状况显示出来，但是他这个他的所讲的东西，可能美国也没办法接受，北京也没办法接受，是这样子。
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回到台北，我们就也想请教严建发教授简单评论一下目前台面上各主要的候选人他们对于国家主权的定位，您的看法。
好，我是觉得先把这个基础的问题先厘清，再来看每个的候选。第一个就是说，到底是来定位台湾？我觉得现在只有两条路。两条主力，一个就是美国，美国毕竟是台湾过去长期以来的盟友，第二个就是台湾人民嘛，选我们是靠选举过来的。以目前来看，大家对于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概念、这个符号、政府号没有怀疑，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也没有怀疑，那跟美比较信赖美国，这也没问题。所以以这几个角度看，目前蔡英文的政策是最稳当的，他就维持现状嘛。那美国一直认为所有世界现状是由美国来定义的，那蔡英文也一直都依循这个路线。但是你说蔡英文是挑衅，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度了，因为他怎么去挑衅？他又没有，我们又没有军机飞越这个中线，我们有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我们只是防卫自己。比如说他对我们国际打压，我们大家抗议啊，那这叫挑衅吗？这不叫挑衅。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讲，目前大概是蔡英文最稳定。那至于说像韩国瑜啦、郭台铭等等这些，我刚刚已经提到过，他们讲的东西都是已经是过去三十年前都讨论过没有用的，包括像马英九时期才有所谓的深水区的问题，就是说当然谈到最后还是一个到底北京怎么看中华民国的问题。北京认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消失了嘛，所以这个问题在北京看来根本就是个已经不是个议题了，可是为了要来拉拢一些反台独的或反民进党的，他宁愿先容忍一下，可等到蓝营的上台还是要碰到这问题嘛，所以我觉得没有解了。我觉得就如果在依循的北京这个思路是没有解，而且我认为说目前还是在看，主要看美国的态度，这个是最关键，还有我们台湾人民的选择。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继续我们再请教在线上的这个蔡德良会长，就是刚两位都这个同意就是美国的态度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来看看 目前已经到美国去的一些这个台面上的候选人，有些人是到智库演讲啦，有些人到白宫打卡啦，但是只有郭台铭呢，他是真正的进到椭圆形办公室里面去跟这个川普会谈的。所以有人就觉得说，这个当然郭台铭是说他到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去还是讲这个威州投资的事情，不过呢他这样子一个做法好像就是引燃给大家就觉得说，只有我可以直接见到川普，就是特朗普，也可以直接跟川普说得上话，就是我郭台铭。那么以您的看法，就是说目前我们刚刚所列举的这些台面上的一些可能的候选人，那么美国的态度是如何？就您的看法，不管是政界啦、智库啦、侨界，您所目前所会诊得到的看法是怎么样？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请教蔡德良会长。
我想这个就有个建制派跟这个目前比较这个比较支持川普的两派来讲的话，大致上是分这样子。因为建制派的认为说维持台海现状是最好的，假如目前有任何变动的话，那其实呢对美国本身是不利的，因为主要就会引起北京的反应。那北京目前的军事实力又不是30年前可以比的，所以对美国本身要卷入这个有可能两岸冲突是不利的。那至于说，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郭台铭先生呢，进到椭圆形办公室，进到白宫，他可以谈的事情其实是有限的，所以呢，你假如这个问题，假如没，除非他能够以个人的这个立场、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关系，打斗这个川普，否则的话呢，他可能没有办法改变的建制派对台湾目前两岸情况的那个改变啊，尤其是这个除非假如说今天这个川普可能是做一些比较冒险的动作出来，以台湾为筹码，那么就比较麻烦一点。那么但是你整个来看的话，这些我们这些总统候选人来讲，像柯文哲非常不受欢迎，可以说这个来美国的这段时间里面，没有办法跟这个有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呢，能够真正的谈话。他们也没有跟他多花时间谈这三件事情，他们也没有说真正产生什么影响。倒是大家都对这个韩国瑜从韩流现象呢，都表示非常惊奇、很惊讶，也觉得说这可能有一股力量是以前美国政府没有看到的。但是这股力量对美国政府是好还是坏，这很难讲。所以他们目前也是在观察。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郭台铭先生是比较有可能能够直接影响这个美国的对台政策，这是没有错。只是说能够影响到什么程度，还是说川普因为他只是一个商人，他是不是说你讲你的，我听我的，我对你对我是毫无影响？这个东西是个人的事情，我们从外面看不出来。而且目前看起来，这个比较资台派的这些智库来讲的话，他们都觉得说还看不出来说，郭董对这个川普有什么影响，在台湾问题方面有什么影响，这还看不出来。
嗯，好的，谢谢蔡会长。那么到回到台北，我们继续请教这个严教授，就是关于民进党内部啊，这个目前这个蔡赖相争还是持续不下。那么目前人在日本的这个赖清德呢，他今天会到会见了这个前这个资政啊，这个还是国策顾问金美玲女士。当然金美玲女士热情的欢迎他，也热情的拥抱他，但是还说，还是觉得让这个上手的人呢，把这剩下的4年做完比较好，再接下来继续由赖清德接棒。就是说，虽然媒体解读说，虽然金美玲女士热情的欢迎赖清德，仍然是挺蔡英文。那么目前看起来，但赖清德仍然说他要继续选下去。那么民进党要未来要怎么样去弥补这样子一个相互的看起来是分裂的情况？
其实从我是党员的角度来看，我是很不想评论这个，因为这会破坏我们党内的和谐。
但是大家很关心，
但是关心的哈。那以目前来看，就是现任者还是优势嘛，因为现任者跟目前周边的人组织，他的关系是紧密的，而且一般过去我们的期待，至少这不是制度规定的，是一种心理期待，都是做两任嘛。从来没有说一任的被投，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议题有点对大家来讲，那个情绪是很复杂的。大家想改变，谁不想改变？可是这个改变就好吗？不见得。所以也因为这样，民进党绿营内部比较像团结，团结的时候就会希望说，可能到后来可能有一方 看能不能就退，因为还至少如果赖退他还有2024可以拼嘛。那现在蔡退的话，对整个国家的动荡引起的动荡是很大的，这不只是对绿营，是对整个中华民国，对整个国家。因为过去人家跟我们发展的邦交关系、投资等等这些和预期都在这都在轨道上，还包括改革，所以大家会期，就像你刚讲，金美玲他也会期望说，是不是赖再稍微退一下？我想这可能是一般的这个想法，但我们实在不愿意太多的评论说对错，因为这会破坏绿营内部的团结。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嗯，好的，非常感谢博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的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啊。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接下来啊，请啊两位来宾啊给我们的这场节目来做一个最后的个人先做一个小结。我们先请人在盐湖城的蔡德良先生先，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啊，做一个总结。
嗯，
蔡先生。
是，我想中美贸易战跟其实台湾的寒流过那个这个台风呢，跟连在一起联想的话呢，很重要就是两岸关系，就是跟中美关系是互动的，联动的很强的。那么希望这个中美贸易战能够很快的做个定案，就解决。这样的话，台湾的这个选举呢也才会走向一个比较稳健的路上，否则的话，假如现在中美贸易战持续下去，那么大陆的政情不稳，民情不稳，那么对到了明年一月，那个台湾的选举又往这个绿营比较好的方向走的话，那么大陆可能会失去耐性，而且希望移转这个社会民情的这个注意力，那么可能会对台湾的有这个不利的影响。或者是可以说失去耐性，所以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值得观察也要密切注意的事情。
嗯，好，接下来我们请人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啊，你有一分钟一分半的时间，严教授。
是我做两点的这个结论。第一个就是不管外部的环境如何，美中之间的这个对抗如何，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影响的，这是大环境大气候。我们的影响就是台湾内部，所以我们能做就是操之在即。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能够固守原来的这个方向，持续的走，然后做最坏的打算，最乐观的这个期待，我想这是我们现在能有的。因为尤其像国防方面的强化，还有危机意识的强化，应该要，因为就像刚刚蔡会长所讲的，北京会不会因为美中的这个冲突要找发泄口？那如果发泄口找台湾的话，那台湾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避免这个被蹂躏的程度啊，能够控制住？那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不是我们能，北京是不是会做这动作，不是我们能预期的。但是至少我们做好准备。第二个就是说，回到这个选举来讲，我想2020年这次选举会很重要。但回到选举问题上，我觉得两个重点要确立，就是主权跟民主。因为如果你没有主权，你根本选举是没有意义的。那民主是我们现在唯一这个能够跟展现给世界认为台湾有价值的地方，也是可以跟中国内部更多的人民可以对话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也希望说，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发展，将来可以作为中国内部的一个参考。当然这个要时间要很长很长，但至少说，当台湾把这个民主能用透明的方式、公平方式来进行的话，我想对香港这个希望，对中国内部也绝对是个希望。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尤其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感谢各位来宾。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我们就谈到这里了，非常再次感谢博弈。来不及观看或者是参与讨论的美国之音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你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且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 VOA China 或者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是贸易战火重燃，特朗普霸凌还是习近平误判，请您按时锁定收看。谈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每个台北和北京时间的周日晚九点到